世纪黑雨集港，老天示警。黎智英之子呼吁关注香港局势。民主党已参选区议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9号礼拜六。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9月7号晚间至8号，香港多区降下暴雨，一夜之间全港变成泽国，市面满目疮痍，多区水浸，交通大受影响。暴雨在7号夜间创下一个钟头 158.1 毫米的雨量纪录，是139年内最高，而天文台7号夜间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历时16个钟头35分钟，至8号晏昼才结束，创下天文台开台以来的纪录。由7号中午开始，雨势来势汹汹，至入夜后天气急速恶化，暴雨覆盖全港各区。当晚全港大部分地区已经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在11点至午夜12点更录得每个钟头雨量为 158.1 毫米，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香港天文台指出，截至8号中午12点香港大部分地区雨量累计达300毫米，港岛区的柴湾、赤柱及北角录得800毫米雨量，至8号晏昼2点半过去24个钟头内录得雨量，等同全年雨量约四分之一。本地暴雨再加上深圳泄洪，香港全区多地严重浸水，新界北区和港岛东区尤其灾情惨重，如港岛东的柴湾马路因水势严重损毁，车辆无法行驶，连救护车都无法通过，而人行道路面的砖被冲走，露出底下的水管管道。柴湾区域内的环翠村停车场浸水的水位逼近两米，场内多部车辆被淹没。同样位于港岛东的筲箕湾则面临山洪，耀兴道山坡有大量洪水，山泥巨石滚落覆盖路面，有车辆被石块击中而损毁，多个地铁站同样遭到大水侵袭，当中九龙半岛的黄大仙站 E 出口暴雨造成黄色泥水如瀑布般沿电扶梯楼梯灌入黄大仙站，水深达小腿高度，香港站、南昌站、柴湾站及上水站部分出入口亦因浸水影响而一度关闭，香港大部分的路面公共交通都停止服务，至8号上午先有部分巴士路线恢复有限度服务，部分路线恢复行驶。从香港通往深圳的莲塘口岸、文锦渡口岸亦因地下设备间浸水而暂停通关作业，截至8号晚上8点15分有144名年龄介乎8岁至94岁的市民在极端情况期间受伤，前往公立医院急诊室求证。此外8号在暴雨下有两名男子被发现，分别在铜锣湾避风塘及上环信德中心附近海面漂浮，两人被消防救起，送院后均证实不治，其中一人是87岁老翁，警方称有检获遗书，案件列作自杀案处理。临近深圳的新界北7号晚因暴雨水患已十分严重，但深圳市应急管理局称深圳水库周边集水区降暴雨水位飙涨超过警戒线，而决定午夜时分泄洪，令新界北的民众雪上加霜，引发香港民众不满。据网媒杂志社报道，有到粉岭狗场动物义工猫狗之家协助救援的负责人陆先生称，7号晚狗场水浸一度水深及胸，水浸至清晨才开始退，但当时仍然落紧大雨，至今日早上8点才水退至见到地面。有港民在 X 平台前 Twitter 上说，深圳当局为求自保选择放闸泄洪，将洪水排至香港，亦有人讽刺说保深圳弃香港好合理，香港做一次啄州，谢谢国家阿爷放水，港股又够了。更惹民怨的是，香港警务处在深圳水库排洪前45分钟接获通知，但仅事前16分钟港府先公布这个消息，并坚称新界北水浸是因为特大暴雨，与深圳排洪无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8号召开跨部门记者会的时候解释， 要拖到剩低十六分鐘先至向市民發稿預告的原因，是政府的工作不單止是出新聞稿，很多部門在得知排洪後，已經第一時間到實際最受影響的六條鄉村進行戒備及撤離工作，網民並不買帳，紛紛質疑原來整個政府得一個人做事，負責撤離和發出公告的人都不是同一班人，不可以一起做。依次世紀黑雨災情中，港府的應變能力亦備受批評。天文台7號晚間11點05分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後，全港多個地區包括柴灣、灣仔、黃大仙、將軍澳發生嚴重水浸，而在黑雨肆虐超過兩個鐘頭之後，特首李家超先至在8號凌晨1點幾在 Facebook 專頁發文稱十分關心多個地區出現嚴重水浸的情況，而港府8號凌晨5點34分宣布進入極端狀況以及全港停課後未宣布停工，僅呼籲僱主參考8號風球情理兼備進行工作安排，導致很多港人冒住暴雨涉水上班，卻因交通路線停滯而引發混亂，打工人士抱怨政府指引模棱兩可，對此深感無奈。另外，港府2020年耗資1.5億元設立緊急警示系統，令政府可以在發生緊急情況下向市民發送重要公告，然而在暴雨中這個系統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警示，形同虛設，引發一片質疑。在8號下午的港府記者會上，在記者追問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辯稱政府已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4次新聞稿，市民已經清楚知道情況，所以無需再動用緊急警示系統。民主黨反駁指，既然高官們承認這個是世紀一遇的暴雨，來得快來得急難以預測，更應該用緊急警示系統，批評港府不肯認錯，一再狡辯推卸責任。此外，更為詭異的是，世紀黑雨的幾日前，亦就是9月4日，多區的香港市民在黃昏時看到天空出現一條直衝天空的紅色濃雲，當時就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有人稱這個是飛機飛過造成飛機雲，但亦有不少網民認為是空兆，象徵香港龍氣走了，將會有災難出現。8號相關消息再次被翻出並在社交媒體廣傳，網民紛紛留言說紅色濃雲的異象應驗這次世紀黑雨洪災，並指香港在共產黨和李家超的加持下必定死。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國安法等罪遭關押超過3年，他的仔黎崇恩日前在華府呼籲國際重視香港局勢，並譴責北京和港府對異議人士的壓迫。美國雷根總統基金會暨研究所7號在華府辦公室舉行紀錄片《香港人黎智英為自由奮戰》放映的座談會，旅居台灣的黎崇恩、流亡美國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張坤陽等人討論黎智英案件及當前香港局勢。黎崇恩回憶父親是為了告訴港人不需畏懼先堅持留在香港，他表示父親認為香港的自由給了他一切，而這份自由將被奪走，他必須留下來反抗，令外界看到自由的代價，雖然已經75歲，但他甘於付出這些代價。被問到是否擔心西方國家對香港議題的關注不如以往，黎崇恩說不擔心，因為這個不是東方和西方的對抗，而是自由世界和獨裁世界的對抗，他們正在將自由拿來審判，自由世界有責任揭露這一點。另外，英國下議院5號就英國國民在海外被拘留這個議題進行辯論，黎智英的情況成為焦點。會上多名議員批評北京強推港區國安法，違背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權及自由受嚴重破壞，而英國政府亦未盡責任營救黎智英。英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多次遞回應說，英方將繼續關注黎智英案，並利用與北京和香港當局的渠道提出案件並呼籲釋放他。今年年底區議會將舉行改制後首次選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日前受訪時透露，包括自己在內約10名黨員計劃參選，希望進入體制爭取改變。羅建熙在明報專訪中提到，黨內計劃參選的10人大部分是現任及前任區議員， 他自己已经报名党内甄选，民主党中委会则会在这个月20日决定是否派人出选。罗建熙强调，这个党不会背弃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更不会因为参选而认可倒退了的改制。至于新制下必须先经过资格审查及取得建制派团体提名而入闸，罗建熙表示，民主党虽然一直爱国爱港，亦没有挑战一国原则，但很难评估入闸机率。不过他指，即使空间狭窄，仍要尝试进入体制争取改变。罗建熙还表示，区选的结果将会对民主党是否应该加入制度内有启示作用，而这个党年底将讨论未来去向。民主党的立场一直反对改制后的选举制度。去年香港举行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被认为是投票率创新低的原因之一。早前传出民主党在过去一年为了举办筹款晚宴，先后和数十家餐馆洽谈，最终徒劳无功。外界指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和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资深传媒人、时评人士程翔对美国之音表示，曾经有香港民主派政党提出对港府采取又倾又切策略，意思是既要沟通又要批评。他劝喻香港的民主派政党不要妄想对中共使出这一套。程翔指，这个完全是发梦，凡是跟中共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中共什么时候可以容许你一方面跟他对话，另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他。程翔认为，出于对民主的概念、创党初衷的尊重，以及对香港政治现实忠实描绘，民主党在今日这种格局下应该解散。另外，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向明报分析指，北京已经不会在乎是否有民主派参选，如果真的参加，北京会期望这个党过渡成为爱国者。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